好，这是阿修罗。那不过我想这个，我们大概有个概念。除了观察这个阿修罗的东西，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讲，大约取这个意啊，要属于天上的道理啊。因为你们就现在不在那个境当中，你要能具体升起这种天道的这些苦啊，你对你来讲太抽象了。那怎么是观察天跟人这种相通性？因为它是依五蕴而成的天生，所以它有一个必然，它的苦相虽不同，苦的来源没差别，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天业为究竟。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这个谈差别相啊？这个差别相其实大家很容易看得懂，可是是要大家能体会那种最根源的苦，而这个根源苦才会产生种种差别的苦。所以说即便现在天人阿修罗的境界不在我们眼前，我们很难具体升起对他的那种苦的观察，但他因为跟我们有同样的烦恼性，只是他因为有福报在上面，他这个福报是这样生，他的苦会跟他的福报想产生对应的，他的苦会跟他的福报产生对应的，这样苦出来。所以苦相虽不同，来源一样。好，我们来看这个524页，天的苦啊，天苦也有这么奇怪的苦啊，这个也有这些苦啊，其实跟我们人没差别多少。那就他很殊胜了，那是站在你的身上，站在你在天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情况，畜生对我们来讲，我们这像天堂。可是当我们处在人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我们的快乐不会去跟狗比啊，对不对？当然会跟狗比的话，你经常会很知足常乐，你太幸福了，对不对？可是你在人道的时候，你就只会跟人比，所以对天人来讲，不对畜生来讲，你是福报是天上的福报，对你来讲还是受一样苦啊，你就知道天人也如此。诸天落于死时，见无死相，从彼所生之苦，较先受用天欲所生之乐尤为重大。受生天乐的时候很快乐，可是受生天的苦的时候啊，比那个受乐的量重，影响啊，刺激啊还重。无始相者，声色不可爱乐啊，不可爱乐，不乐啊，本作啊花蔓萎翠。衣着垢染，即生出其实所无之憾也。开始败坏下了。所以像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如果身体不好，身体的种种现象也会一直出来。当然这个情况都眼里都一样，身心色相跟我们一样啊。不可爱的那个身心相，那个开始光减低了。庄严相不见了，不乐本座，其实不乐本座对天人不乐本座，我们现在是想要从事自己所好要的东西啊，无力承担，心烦躁不堪。我们像我们身体体力弱了，心智弱了，对所要从事的事情不堪承受，不堪忍受，跟这个不乐本座一样，对，因为受不住了。烦恼躁动不安啊，花蔓萎翠，就是他的福相啊，很多东西慢慢退失，他受用的正报医报慢慢不见了啊，衣着垢染啊，衣着垢染。我们有时候有人的福报，从我们现实人生里面当中，有人福报一种，像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地方。你会想啊，怎么那么可怜啊，家里那么脏，不是，他很有钱的。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地方在收破烂，那个老太太，我们就觉得很同情，你那么老的还在收破烂啊，你那么不收，他说 我说我无聊啊，因为他家有六栋房子。他不是没钱，他是因为捡破烂一辈子，现在不捡很怪，只好继续捡，家里还很多垃圾。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始终家都住在很穷的地方，可是他盖很多房子给他儿女住，他自己住什么？住那个工厂随便搭的。哎，他的福报在哪里？他的福报纯粹是感觉的，自己身心的受用很少。他一生就是给人还儿女债，他只要看他得收益，当然要高兴。所以他的孩子就在他住的地方周边都是住不错的，只有他们是住在工厂里面随便搭的。叫他们住，他们也不想，他们就是喜欢住这个。你要想说知足常乐，他又不是完全知足常乐，他是业报。知足常乐的人，他讲他其实心牵系的所有。你要讲说这中间有没有夹杂一些善，其实也有，可是你要知道很多都是用业报，他自己本身就必须要受这种报，他真正所拥有的他只是一个过眼云烟的东西，他不能真正受用那些。所以你不要以表面来论他有没有福。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衣着垢染，有的人即使很有那个，可是他的周边受用很不足，他不能真正受用这些殊胜的东西，所以始终就是过着生活旁边就脏脏乱乱的，哎，生活品质其实并不是很好。哎，好，这是刚好顺便谈的啊。亲友疏云啊，若从天处堕，众善尽无余，任若旁生归，泥泥随一居啊。就是说你从天上掉下来往哪里走，就看你那个业报哪个层了，有的就直接到地狱去了，所以没有一定是慢慢掉下来的。那问题就是说你那么决定你往哪一道，因为在天上没机会，没有修学佛法的机会啊，他一些受热他起苦恼，偶尔当然有部分有机会闻法，可是一般来讲是只有随业而转，就随业而转，就像畜生，就像鬼道，能好好闻法的极少极少。所以在临终的时候，他们有念头可以往生善去的这种善缘来指导他的引导他的机会都很少，不要讲说鬼道，人也少啊，连人道也少啊。真正在临终乃至这一生有机会让你有一个正面向的道理让你听，知道怎么去安排你的生死的，其实你看多少人有机会听到，很少，真的很少。所以包括他们也一样，一般都是随意而转。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五二五页那个哈，悚惧苦者，一具有广大福聚诸天，即有最极圣妙欲乐生死，诸宝虎天子见之。变身狂怖，由是而受广大有苦。你看，他们也有种族歧视的嘛。我跟他讲说，有时候看到那个蝴蝶，嘿，真的大小蝴蝶不一样，有的那个会长富贵的，漂亮，看起来那种真的是，那种蝴蝶飞起来非常有一种霸王气呀、啊，王相。那有些小蝴蝶噔噔噔噔噔一直乱跳这样。就觉得说福报不具足，灰也不优雅，就急着赶快采蜜。那个大蝴蝶像灰，你看那个不要，当然是有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呐、啊。不过你看一个这么魁梧的那么大的那个翅膀，一个是这么小小的，这你连畜生都有不同福报，现出不同的富贵相，那都有高低之分，连天竟然也有。天不就是依善道而上去吗？可修不同的善，成就不同的福德，乃至入同一个天，都有不同的福报相，不是大家均等的。所以还是有那福，贫贱富贵之分。对我们叫天，福报比我们大，对他们来讲还是富贵贫贱之分。竟然有人因为看到更殊胜广大福德的这种天人啊，自己都会产生惶恐不安。而产生 成有羡慕嫉妒，一样在天上也有，包括斗争也依然有啊。割截骨，你看，来看我们那五二六页，砍截等骨者，诸天与修罗战时受诸肢节断截，身体破裂及杀害之苦。若断头者，则变陨没；若伤身者，结于处者啊，续还如故。秉烛苦者，强力天子才一发愤啊，诸烈天子便被啊驱病出其自宫。哼，那跟我们一样，那个是这流氓天人赶这些比较势力比较薄弱的一样，烦恼一样啊。所以即便天，我本来有人说天上如何如何，其实当我们了解佛法，更深刻了解那个原理的时候，就算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道理，我们也都知道必然有之，必然有。所以当我们在讲上乘的快乐的时候，救上乘者其实未究竟。所以人家讲说，这样一直追逐，追逐到何处何时才能停？所以要么就直接断掉这种不断的相对的追逐啊，上的再上，上的再上，不安歇下来啊、哦！你有钱富贵，总是还有一个比你高的，因为你始终以它为价值，所以你始终被这个价值所逼迫。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现在就处在一个不高不低的时候，我就安稳了，我没有高没有低，就在这时候把这个相对竞争的心把它降掉，现在就是安稳处。否则你要更高，再高再高，都有比你高，都有比你更大的势力来对待你，是不是？不有停止的时候。好，再过来看上界天之苦者啊，上界二天虽无苦苦，难聚惑与障，于时即住不得自在，以其出众即彼苦也。这个他的本身具足的那种烦恼啊啊，什么苦？就是他爱所这个定。你看上二界虽然没有明显的苦苦，其实真的没有苦苦吗？不可能。虽讲说无苦苦了，没有那个没有。还是有了，你要知道吗？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他有乐，他有乐，他一定没有苦，只是苦相跟我们现在讲的苦苦不同而已啦。他不可能没有苦苦了，没有苦苦了，那另外苦又跑不出来。凡他有受用处，有乐受处，就有苦苦在。只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态里面展现出来会不同，或者一定要讲苦，对，我就撑不出另外一个，因为变成他的苦变成他，要么他没乐受，他有乐受他就要苦受，为什么？因为乐受不恒久故，你知道吗？这是法的自见问题啊！一旦乐受，一定要苦受，为什么？乐受会生灭。乐受会自信，所以依乐而得，依这个受而得乐受，一定会苦受在后头，这跑不掉了。所以这时候于时即住不得自在，不得自在的时候就是一种微细苦啊，对吧？那他讲说那一份对他现在所处境界乃至他自己身受用的当体的这种烦恼种子啊，就是他的彼苦。其实不但是本身的这种烦恼是他的苦，连他受用的身心就会有本身有个不自在。为什么？因有此身故啊，所有苦就集合在这里了。这个道理你无法调开的，你只要受用到，你只要安住在一个点上，另外一边的东西就在这里，此身彼身，你跑不掉的。好，这是上二界的这个苦。再过来护持即法具圆满，有色 超越于苦苦，具有定乐性，今结住不动，然必非解脱，而后人复堕，从恶趣苦贪，暂世为初月，虽勤无久居，犹如鸟飞空，如同同力射箭，终有下坠时。四灯久燃烧，刹那坏，未行其变坏，诸苦所损害。所以他强调也是什么？行苦跟坏果。可是行苦，一旦行苦，一旦乐产生坏苦的时候，那不就是苦苦？不就是苦苦？对。所以他的苦苦可能在他受定的时候，他没有去察觉。可是当他总是要出定了、也就是简单讲，当他有乐受，到这个乐受没有即将出定的时候，不就是他所谓的苦苦吗？这就是他的苦苦。所以他可能在他的整个主要过程里面没有明显的苦的感觉，因为他的心即使下来。可是问题是，要么你就不要出来，永远问题没有那个永远的东西。当这个定退苦生，生接着下一个念头就多了，是不是马上就因缘到了？所以在那个环境的主要阶段里面，也许无苦苦，可是终究还是要有啦，因为你有坏苦，有坏苦就会苦苦，怎么会没有？没有有。好，再过来就是他谈的这个苦啊，里面谈思维苦地马车啊，这个马车里面，我们这里来看它528页。马车的两个字的意思啊，就马就是明显啊，车就是引导了、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修行指导了啊。所以马车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之前有稍微提过。那关于这个细节的地方，我们不多谈了，大家看。只是有些地方我们稍微念过，加强一下有一些印象啊、其他的我想我们自己找时间去看了啊。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思维中苦啊，529页倒数第二行，有些地方我们简单带过啊。在轮回中受业力支配，怨亲憎爱随转不定，如妙壁请问经云，有时怨力转为亲，有时亲爱变为怨。这个是真的是让我们啊最不知道怎么去定位的啊。那唯有怎么样，唯有跳出这种怨跟亲的想法，你才得自在，或者你会一直期待谁给你保证。像我们一般西方人啊，每天见面啊都要讲一个一种很感性的话，讲久了还是没用啊。早上起来亲爱的如何如何，亲爱的如何，我们华人是少在讲啊，所以隐藏在里面。那如果讲太多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啊，因为天天讲所以有时候干脆录下来，有空你想听你自己按啊。我在想说你们天天讲不觉得很奇怪吗？啊，要的话录下来，如果觉得需要听的，那你就打开自己听啊。不过这个问题不在这里，当一个人对一个东西即刻想要掌握的时候，那种不确认感就跟着来了。对于一个彼此感情的掌握如果没有的话，就一直在寻求确认再确认，你怎么都没跟我讲，之前你有跟我讲，现在没跟着讲，为什么要讲？因为你不确认了，所以一直要确认确认，可是一直确认也得不到答案，因为人心隔肚皮，他要变你也没办法。好，我们再看其目见点，起时见人啊，报纸时与边前因说啊，记曰时父边母仇人在手，你吃的是自己父母，而把仇人抱在手里，好，然后七蹲呼骨，这一场奇怪的现象啊。看出来，目见眼即神通，因见其所食之鱼啊，乃其前身之父，其父因是鱼肉，故变鱼。其母性奸，不修善法，故变钱。就他那打那只狗，竟然是自己的母亲，那当然是跟他过去有恶缘了。啊，这个绝对不是说谁 你好像说谁来支持你，让你被你的儿女打，不是。其实你跟你的儿女之间刚好他有这种恶缘，彼此跟着用恶缘，你又刚好这个业报，所以生在这里合合在一块。不是说不是怎么样，不是这个父母有业报，然后逼着这个儿女去打他，那变成这儿女没罪，变成是变成造罪了。不是，连这个儿子啊儿女啊本身都是也是烦恼业力的关系，只是因缘和合，他现这个相，他这个现象住在这一块。好，故变浅，今为所识，今为所识所变呢、啊，故云实复边魔。所报之时，乃其前身妻之奸夫，为彼所杀者，今为其子，故云仇人在手。对不对？很荒谬。所以你看啊，我们要有神通，你会讲，你有神通看得上，你嘴就张开就合不来了，你知道吗？假如你有神通，一看周边事情，看得啊，怎么是这样？和原来想的完全不能白一样。所以圣者的观察，看世间，到最后他把这些相也不多说了，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引导众生如何真正醒过来。或者你看哦，就你这一生，你经常在论说啊，种种问题不公平啊，他如何对待我，这么对待你，对待这都是你化解说，不是，事情不是你这样想的，给你一个新的影像，新的一个角度，你就不会讲话了。所以我就讲说，你会觉得这一生百般的委屈，结果有机会，假如有神通者让你看到看到看到化解，你会觉得我怎么是那么恶劣的人？你可能会得到什么答案？原来这个被害者是一个很严重的加害者。对啊，我们看到有些人他这一生很苦，他现在去问人啊，问说为什么我经常被他虐待，那竟然那个神啊就跟他讲，真的怎么样，你们两个啊上辈子啊他坐轮椅，你把他推到前来，到底真不真不知道一回事，不过他也比较能接受今生被他虐待的这种结果，也许能调整他的内心吧。不过到底真不真，如果是真，那就真也是很有趣的。你今生为什么被他虐待百般，你这两个人一直都为什么被这个人虐待，正因为你们上辈子曾经伤害他。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假如我们有神通，你看到人世间种种关系，你会真的张口结舌，不知如何说起。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待世间，后来很难，我就讲说我们现在很少对个别事情讲出一个具体方法，除非真的很具体或者不得已要说了才说，或者我们要讲说这个事情怎么做，还是用你的智慧跟慈悲吧，就叫讲这个能不能一个具体答案，因为眼前的不是真答案，你眼前所面临的关系也不是你现在看的。所以我如果简单讲一个说他现在伤害你，你就好好骂回去，可是明明上辈子是你伤害人啊，我现在叫你怎么骂回去，不是以后你的业就讲不完。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以祥和的心、慈悲心、智慧心对待吧，因为唯有这样能解决问题，我知道以仇报仇啊，没完啊，也只有因为你看不到前世，你不看到这个一直滚动的因缘，所以你就会找世间的相对态度来处理。可是当你了解的时候，你会张口结舌，事情原来不是我想的这样，还以为自己受害者，到最后才会欢喜接受报应，因为自己招来的，这时候就欢喜了，看到就欢喜，对，就愿意接受。可是你看他就讲，你看，今仇人在手，浅食于骨啊，故云啊，其吞乎骨，其吞乎骨啊。这个，竟然是鱼啊，鱼是腹嘛，浅是妻嘛。那、现在就是他吃的鱼把鱼骨丢下去的时候，那个 那个钱就吃那个骨头，竟然是呼吸关系的。好，又活时有白血，疲劳无益，吃欲投水自尽。舍利弗就是引至一树边，见多虫，谓之曰：此诸虫皆由胡想尽而止之。所以以我们如果从佛法角度看，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堕到恶道，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有无量无边，极少数一点点的往生人道都已经忍积满了，你知道吗？你说那怎么人一直都在增加？人增加那个量不多呢，我们增加一亿，对众生界那个泥土一块都比他多，所以这么多人要往恶道去是随时都去的，机会是占大部分的，反而是那么多看不到的无量众生，有一少点低的人要成为人道，那个才难啊，我们要堕恶去。所以像我们普遍看到的绝大部分是往恶去，什么其他吗？而因为这么众生界少数有一两个得状元的终于得到人道了，那个才难，因为你看不到众生的广大量，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才会珍惜今生难得的人生文法机会，务必今生赶快解决。我说从这里观察，我们已经讲过，从这里观察你才会更加珍惜你难得的这个机会。我真的讲不会吧，大家都堕到三恶道？不会。你如果认为不会，那请问那么多的想要往生人道人去哪里有个机会啊？就因为你很容易，那边才有机会上来，而是那边有机会上来很难，那么多无量众生成为人道才几十亿人呢，你随便地上一挖都几十亿啊，何况那么大的广大众生要得人道，你怎么轮到你呢？所以一旦失去人生再回来都难。讲真话真实话啊，所以你看这个都已经跑掉了。所以你看胡尽就称为虫，又引至一处见骨积如山，谓之曰：此如前生之遗骸。我死那么多遍了，有啊，你来来回回死到这个骨头都是你的。如前生为金鱼，在前生为一国王，因被人欺为，如以国王势力而杀其人，如实变金鱼，直一船过，如将吞之，周人唱山归，如闻感动，舍之，遂得此世人生。由上种种观之，可见轮回中怨亲不定。好，一样就这么来差别语言啊，就是差那么多了。好，我们再看，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最后538页，538页的第二行底下，第七是达赖格桑降座云。不论高低咸鱼，外形虽殊，内苦则已呀。为什么特别咸呢？我们经常是被自己的错觉去，你自己有挂碍，所以你去分别。或者的话，从以众生的根源苦来看，真的是内苦则已呀。有人认为他快乐。有没有比较快的苦报啊？相对的，可是这个苦有没有彻底离开？没有。所以我们讲说，虽然在表象上有苦乐之差异啊，可是本质的苦啊，只是追逐做，就像说做不同的梦一样。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啊，也没什么好羡慕。同是天涯沦落人啊，不用好羡慕。所以我们从到这一点上，我们一再而再思考，会发现很庆幸，什么？在这么多众生当中，我们竟然有机会找到轮回的根源。 机会走向处理。所以我这句话希望大家谨慎，好好 尊重这个难得一年，千万不要置此不顾，和另外一往时间再去多追寻。这是无上宝，你已经有机会碰到，你就守住它，好好在这里得成就，千万不要放着这个不管，然后回过头又往世间里面拼命追逐。真的是一定要记得这一点，终究到最后很多还是回头看着这一点，因为不是我们故意要你放弃，要你一味的去否定这世间。所以我常讲说，如果世间值真的值得你可信赖，可以你追逐就去啊，可是你还是留一下，他真的值得你永远信赖而且都不会遗失吗？看人家死你就知道，从来没有一个留着的嘛。我说真的是这句话，我们现在常念，可是你注意一下，真的是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最现实的就是业，而万般带不去，偏偏现在不顾业而改顾恋万般，那结果偏偏是万般带不去，为业该照顾的没照顾，不是吗？所以有机会像看到很多人在做临终关怀的人，到最后身心都特别的急切的想修，因为看一个走，下次这个走，有空没空就看到人走，不是他走就他走，而且都是年轻人。最近听到几个例子都是年轻人，三十几岁啊，是不是？所以看到这一点啊，其实对我们的那种道心是有很大帮助啊。臣自言也，凡取运皆有漏运，以一烦恼为转移故，有漏运即生老病死之医主啊。由烦恼取运，是以果而立因明啊。由烦恼而取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造作了以后，我们才讲这有这等名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说，因为它是烦恼有漏，那由烦恼取这个运，然后就取，我们叫由烦恼来执着它，有来造作这样的合合，所以以这个来立这个名啊，运户啊取烦恼，以无名有种种运相出来，然后这个运相又成为另外烦恼的滋生因，哎，所以运户取烦恼。烦恼取运啊，以是因而立果名啊。那不过只有两个因因果果而已，没什么差别。就是今天五蕴，五蕴就是烦恼生处，烦恼合合处，烦恼合合处啊，又成为烦恼之衍生处，自己本身就是烦恼，而又为烦恼的元气处。烦恼一五蕴就是烦恼合合，而五蕴又是下一个烦恼的自身处，故真求真正求出离，须对取运真实升起厌离。出离就从这里，所以为什么这一段我特别把它挂出来？因为这真的是观苦的终点精神所在。好，所以必须要从这里来下手哈。以厌离这种五蕴造作的烦恼、来对峙，以有取运现身即甘苦，又能直持苦种，由运取运，就这个啦。所以我们在讲从这里看到那种行的苦啊，辗转不已，故能使有情漂流苦海者，皆持取运为种为祟。好，若取运不解脱，即无出离可言啊。所以因此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开始下手在哪里，运之为运在哪里，见色一色缠绵，所以应该远离色，所以要观色，远离色是执着，所以我们要观色，观色是无常苦，因此离色，离色以后，还以色相应的所有烦恼变成无所依带，这时候就逐次的一次破掉，是不是？ 所以这也是我们立解脱法跟一般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法很少从这个地方来谈。我们讲实在，我们大乘法，我们大乘法已经快得像跟世间法一样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大乘法，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很少从缘起处下手。那如果我们要讲修行的方便也可以啊，可是你应该有次第的往缘起的边走啊，可是我们就停了，我们把很多的做法就停在表象处，却不知道往上去提升，而且不知方法，不知道也无力做了，这就是我们大乘一直衰败的地方，无力做，连问题在哪里自见都有问题啊。我们现在从我们现在在讲中士道，真正的出离是破其五蕴和合处啊，是不是？所以受想行识，色受想识行识的这种烦恼的执着里面去观破，所以所有的修行是倒在这个地方安立的。那如果我们讲大乘一切法空，应该包括礼拜、修忏，一切都也是要跟这个一切法空的修行要连结嘛。可是我们现在在修的任何东西都是什么？只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大乘在修的是结个缘的，实际下去修的不多。我们说实在，因为观念都缺嘛，观念都缺，所以我们有多少人能在现实当中以一切境界里面随观法空？你去找谁？对不对？连观念都不能建立，怎么可修啊？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态度不一定。当然，以共业来讲，我们现在很难跟过去那个比啊。可是，不管现在的业力末法如何，你只要你察觉到了，你就一进一分心嘛。尽一份心，众生能受用是众生的，你也没办法去决定。可是至少在你的因缘当中，这是你未来菩提道的重要支点了。而且我也讲说，也不一定是后代比前代差了，因为你可能就是前代的人来了，你知道吧？我们在座哪些是高僧大德来，我不知道啊，有可能啊。所以你不要骂前代，因为你就是他了。不骂后代不行的，其实也不用骂你，就是你挥前挥后，呵呵，你就是那个来的，总是不用去比这个，以佛法的正面的啊、去导引，去信仰这样的法才重要。所以你看看我们这里谈到这个，如果不从这一段啊，修行没有出离可言。声闻法如此，菩萨法难道是离开这样的吗？包括你的六度总是必须要回归跟法的整个理念要一致啊，或者到那六度更是变成四六度啊，世间六度了、啊、世间六度只是慈善事业，你没有那种大圣的空观见，我们不要讲说你能导入到多深，可是至少知见有，应该尝试在随观利益界众生的时候，应该这个观念应该是导进来的，是吧？否则的话你的处理怎么处理？这不就是从懒浊里面才生死轮回的吗？你都不从这里修，你任何修法都无益的。好，你看啊，常人亦兼有因一事失意，啊，生厌世心者，此心尚不得为真正法心，以非真正认识取运为害。于取运未生厌离故，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记下来，记下来。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发心是就是很感性的了，你看，所以感性的东西，你不是我们修行人到最后的那种修行是极平静的心啊，不是修得很悲凉，很像烈士一样，没有。极平稳，因为他观破的是无蕴吧，他不是一种好像壮士型，我就是好像要去赴死这样，不是，他是很平稳的看这种烦恼因，他不是说哎呀世间如果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跑到去修行，你跑 跑去那里你也没有离开对五蕴的观破啊，所以修行到最后回归很平常啊，修行人的心境回归到很平常，就是抓紧生死根源好好用功下去，而不是在这里面的世间的爱恨情仇当中做一个轰轰烈烈修行人，那像是一个烈士，像华华冈73烈士 就多你一个，没有。所以修行人不是用这种感性的东西来标签出来，好像类似有点英雄主义，不是，很平稳的，因为他不以一时对世间的对待想升起那种勇猛，那个勇猛一下就没了。所以我们的很多先生入了佛门，刚开始好感动啊，感动了，没多久离开最快的都是这种特别感动的人，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有时候很感性，我们会怕的。我们当然这也是他得度因缘，可是太感性的，我们会发觉，感性就是所谓感性，就是很容易被感到、感染到，被静感染到，也就静稍微动，他就很容易感动，也就是很容易心动。心动的人在修法上不容易深刻，不容易深刻，太感性了。所以动不动就是很情绪的哈，一般要修身法还不大容易。他在用功的时候，当他感动的时候，他可以拼命个几天，可是一旦不感动的时候，他就要找感动了，找别的地方去感动一下。所以感动几次就麻痹了，就要用更感动的东西来感动他，就像吸毒一样。所以修行必然不断在寻求静的安定，你要跟我讲一次法，讲，可是不修没有。希望你跟我一个指导，一个指导，一个指导。问题这样没有，你在找寻一个抽象的修行。我希望有机会大家去品尝，我们在找寻一个抽象的修行境界，而没有落实具体就修，没有那种很踏实的修行性，而是在幻想修行，所以找再找，找再找。这里也变来弄弄，可是心就是在那里寻当着，很感性的，很容易感动的，可是不一定有用。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呢？我们好像一直在追求一个所谓的修行，但从来没有看住脚跟。现在就修，不要再找了，现在就把方法拿来用，否则会一直在幻想着修，哪时候修，一直等，日子也一年一年过，功夫也没特别深，有一些感性上的善根在生，可是不堪大用，烦恼一来，咚就到了，就到了。好，我们再看，一未取运啊，一取运未生，厌离故啊，中克大师云啊。见轮回中一切享受，不但不乐，反花偶者，乃是出离心升起之量。好，你看到人家的享受，你哪会享受？你看，哎呦，其实也不错。哎，我的意思在讲，比如说，你看到世间人啊，本来很贫贱，后来得富贵，你会为他赞叹的，对吧？哎呀，难得难得，你这样好。可是你会讲说，他终于有钱了啊！我也放心了。你知道你这种想法隐藏什么道理吗？你自己还以富贵为乐，为什么？照理讲，你是对世间相对来讲啊，你好啊。可是你其实也不认为究竟啊。所以我才跟你讲，你对比尔盖茨应该不会羡慕的，不会羡慕。可是你若有羡慕，你看哦，中克大师讲啊，对见轮回中一切享受，不但不乐，而且发呕啊，反发呕，哎呀，事情不对了。就像说啊，吃的这个青菜豆腐汤好苦啊，看到大鱼大肉，哎呀，你命真好，你应该是呕啊，那早知道就吃青菜豆腐，那么结果你福报大了，吃大鱼大肉，那不是更惨？所以你看这个道理，就是我讲此生彼生， 如果花解世间可无归依处，你怎么会在受乐处里面受乐呢？就算你不是直接受乐，可是你引以为乐的东西，就是你表示对世间观察不彻底。所以他，你看这种每次在讲说升起之量，都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的对待说。你要看到，如果你确实在这个见上有，你应该在这个心上应该会生这样的心。你看很有意思。譬如一小孩，日以圆根为持，这个圆根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啊。圆根为持，然后天都是用这圆根时，发生厌离啊，吃到腻的怕了，拒不肯食，虽至荒年，他无可得，予以圆根啊，仍不可食。到了即便吃不到了啊，给他吃他都不想吃，我宁愿饿死也不吃。一吃以水亦不食，给他用加水帮助他吃他也不食。一只以肝亦不食，乃至主之导之多方变异其象。注意哦，多方变异其象，伪装再伪装，就好像我们把死老鼠炸起来，香酥你要不要吃一样的道理。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吗？只是一个死老鼠和死猪差别，那不是一样吗？我们连肝都吃啊，是吗？是不是？只是煮锅不一样而已啊。好，再过来。终不肯食，视为真正厌食圆根之量，就是说你再怎么弄得多好吃，就是不吃，就是不吃。像我们，所以后来不是在下课了，我刚才没怎么听了，不是禅宗有人开悟了以后，就走到人群当中、市场当中，为什么？观察，观察自己会被境内动摇，包括医学师那个也有谈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心在某方面调得差不多，你就观察你最可爱的心、最可爱的心，观察的时候看心有没有启动，有动的话还没，你看它都有减震方法哦。经论里面有减震方法，所以有时候你要都不知道这种话，你以为是，结果一开始以为自己修行的可以的，闭关一段子的一阵子的用功下去，不出来则已，一出来马上死。我最近碰到一个几个年轻法师，他们就生活在旁边，都是很多繁华世界嘛，年轻男女经常进出的地方。那我想说，在这里要稍微顽固啊，不要啊，要守护，或者说像你这样修行在这种环境，其实是不容易啊。啊，有好的地方啊，但有你自己要，你环境要达到圆满不容易啊。现在。要防护要靠自己，不能老是要求环境如何啊。他说不过我们这里有个好处，就因为我们平常已经很习惯，所以我们会退道性的少。为什么？反而那些在深山修的一出来容易死，因为他们经常面对，所以已经百炼成钢，不差。其实大概也就是我就想说，不一定是百炼成钢啊，是因为已经烦恼满足，所以不会另求。那个深山修修之后一出来，繁华世界就乱了，因为在深山修的时候只是挡掉境，并没有降伏烦恼根，所以一出来就是，对不对？实际上这种修行例子很多，所以修行闭关修行还是有方法的，有目标的，而不是那种摒除外境，把烦恼暂时扶住，却没有对治烦恼，这不叫真修行啊。所以像这种情形，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清楚，你必须从根源，所以修行是一个很务实的事情，从根源看到烦恼性，而不是用一种虚假式回避掉问题，得到一时安乐，结果当根源的问题没解决，再现出来说掉就掉，说掉就掉。好，真正升起厌离取蕴心量，亦当如是啊，也是要如此。还未真正厌离轮回所修之善，皆非解脱之道。现在知道吗？这一段大家务必好好再思考，再思考。好，你看这些大德啊，以他们的经验累积下来，我觉得啊，都是一种很恳切、很实用的道理啊。啊，我们今天能受用这几句话，应该要感恩无量啊。 所以你看啊，凡所修之善，所修之善未能真厌离轮回五蕴啊，法的观照不够，都会解脱之道。那我们这样衡量，我们到底有没有修上解脱之道？是不是？应该要这样思考了，对不对？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